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再跳红灯起来，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非常欢迎你收听星期二的无限飞行号节目。踏入了十二月，天气是越来越冷了。你那边怎么样啊？下雪了没有？可能在北方很多地方已经下雪了。那记得在天气冷的时候呢，要保暖，多穿几件衣服。晚上呢，要盖好被子，或者是开那个暖炉、火炉。当然也要注意安全啊。如果不小心的话呢，这个火呢也会非常危险的。所以要注意，要保暖，也要安全。那有的朋友呢，可能身体方面呢，在某一种季节里面呢，会有一些不好的反应。比方，在冬天呢比较干燥，那皮肤呢就会很干燥，很不舒服，会很痒啊这样子。那可能要涂一些药在里面，或者一些油啊，一些滋润的东西在你的皮肤上面，这样呢你就会比较舒服一些，对不对？那如果你自己是个非常健康的人，哎。你有没有想过多关心一些身体不太好的你的亲戚朋友家人呢？特别是一些不是常常跟你见面的人你可以花点时间打个电话给他，问候问候他，或者是发一个短信问问他，哎，最近情况怎么样啊，多关心他。那你也可以为他们祷告，就好像上个月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鼓励大家呢为别人代祷，为人家代祷。当你为他祷告的时候呢，上帝听你的祷告，也会把各种的恩典呢临到那个人的身上。那这是个很好的一种服事，也是一种很具体的关怀。你学祷告，学这个为人代祷，学得怎么样呢？欢迎你随时通过手机短信把你的学习，把你的体会告诉我，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那今天为你准备两个栏目，一个就是给你我的歌，待会你就知道我会为你播什么歌了。另外一个栏目呢，就是安徽小子，是胡钦牧师他的人生经历的故事。胡钦牧师呢，哇，他的故事我越听越讲的时候呢，就越感觉到不简单呢。这个人，哇，他从中国内地，然后来到香港，要适应一个新的环境，适应新的文化，而且在香港成了一个牧师服侍的时候呢，也遇到各种困难，但是呢，他从最低微的那个地方开始学习，最低微的那个情况呢，去体会，去经验，结果呢，他被神越来越大大的使用。那就让我想到今天我们在侍奉里面会不会也遇到一些困难呢？其实肯定会的，但是呢，胡钦牧师呢就是靠着神的恩典一关一关的跨过去，哎，结果他真的可以跨过去了。那经过这些难关以后呢，他就体会到，哦，原来神的恩典真是越来越多啊。好了，事不宜迟，待会你就会听到胡钦牧师的故事了。我们现在先来听歌。给你我的歌，
这首歌唱给你，希望你能听
见。给你我的歌，今天为你选来的歌呢，是庾澄庆、哈林。他所唱的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这首歌的名字呢跟这部电影的名字一样，就是等一个人咖啡。 我们一起来听听其中一段。
天亮了，你睡了，在唇边偷偷的种一朵盛开百万次的美梦，梦中我想不起来爱上你的初衷，你用脚趾调皮提醒我，我安静你啰嗦，我冲冒你爱狗，我们间没有一见钟情的借口，一杯咖啡过后留下心动的线索，故事再度漂流在十字街头，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默默牵手走过，你却将伞抛在风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完全不同却难以抗拒，说谎都很透明，爱情里需要的证据，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
等一个人咖啡这本书呢，是2004年出版的。写这本书的人呢，当然就是台湾作家九把刀，是他的第一本小说，也是九把刀销量仅次于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作品。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呢，是在2006年出版的。等一个人咖啡呢，是继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还有杀手欧阳盆栽之后，九把刀的第三部改编成电影的小说。这个等一个人咖啡这部电影或者是这个小说的故事内容是这样的，就说呢，大学新鲜人思莹啊，为了他的暗恋的对象，喜欢坐在一个固定的座位上。后来呢，有一个男孩就是泽瑜，这个人呢看来好像有很多很多女朋友的。有一天呢，这个泽瑜就来到等一个人咖啡这个店子里面打工，然后呢就认识了一个阿布斯，也就是拉子阿布斯，也认识了老板娘啊，就是周慧敏饰演的这个老板娘。这个阿布斯呢，他是冲调这个咖啡的技术非常高超的，任何客人想点的特调咖啡呢，他都能做得到，哇，很酷啊！就是拉子阿布斯。而这个老板娘呢，看来就好像常常都是无所事事的，神神秘秘的，但是长得很非常美丽的一个老板娘。那在大学里面拥有很多离奇传说的学长阿拓呢，跟一群好朋友到了这个等一个人咖啡这个店子里面喝咖啡，结果就碰上了被他抢走前女友的这个阿布斯。很有正义感的这个思莹呢，看不惯这个阿拓啊，被他的朋友们嘲笑，结果呢就大声的骂那群的坏朋友，这是坏人。最后呢，思莹跟阿托呢就结成好朋友。这个阿托呢，他本身就是很热血，而且有真诚。为了他要完成一个梦想，就是呢，他希望环游世界，然后呢到处的打工。但是呢，因为跟人打赌，结果输了。就不断的把那个梦想延迟，晚一些吧，晚一些再去吧，再去吧。最后呢，就成为了校园里面的一个所谓传奇老学长了，因为一直呢都毕不了业。结果呢，就因为不断的打工，就认识了另外一个人，就是那个豹哥。那豹哥是谁呢？那个豹哥就是看来好像是黑社会的大佬一样的，其实呢他曾经是一个电影导演，后来他也做了一个海产店的老板，就是豹哥。 还有呢，他也认识了一个叫金刀神。金刀神呢，就是一个那个厨艺非常惊人的，也是洗衣店的老板啊，这个叫金刀神。阿拓呢，就深深的被私营的那种正义感吸引住，就常常介绍他那些有趣的好朋友给私营认识。私营的生活呢，也因为有了阿拓而变得越来越多姿多彩了。可是私营呢，一直暗恋着泽鱼，而只是把阿拓呢当成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而已。所以你可以想想，哇，这个三角恋的那个关系非常复杂。一直到阿拓他决定要离开台湾到外地去实现他的梦想，他要环游世界嘛。那这个时候呢，思莹才明白，哦，原来他所等的人不是泽宇，其实他也喜欢阿拓的。这个就是《等一个人咖啡》这部电影的故事。今天呢，我就为你选来《等一个人咖啡》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庾澄庆为我们唱出的《等一个人咖啡》。
天亮了，你睡了，在唇边偷偷的种一朵盛开一百万次的美梦。梦中我想不起来爱上你的初衷，你用脚趾调皮提醒我，我安静你啰嗦，我重抱你爱够，我们间没有一见钟情的借口。一杯咖啡过后，留下心动的线索，故事再度漂流在十字街头。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默默牵手走过，却将伞抛在风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完全不懂，却难以抗拒，说谎都很透明。爱情里需要的证据，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我安静你啰嗦，我匆忙你爱够，我们间没有一见钟情的借口。一杯咖啡过后，留下心动的线索，故事再度漂流在十字街头。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牵手走过，你却将伞抛在风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完全不懂，却难以抗拒，说谎都很透明。爱情里需要的证据，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每次都是彼此的缺口。忽然间手指勾到口袋里破洞，你的笑又在我耳边熟悉吹动。路灯下颤抖中，抬头望你的心中，才懂寂寞是奢侈的感受。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默默牵手走过，你却将伞抛在风中。 中拥抱与渴望。我们完全不同却难以抗拒，说谎都很透明，爱情里需要的珍珠，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
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我这一生最大的喜乐，就是做主公。请听胡谦牧师《生命之旅》，安徽小子。
胡谦牧师自述的故事，第五章，侍奉人生的第二集。上一回呢，就说到我毕业以后来到北宣，就是宣道会北角堂侍奉。本来有几个传道人，几位同工，但是他们都因着各种原因离开了北宣，只剩下我一个人。而且我的生活费也不太够用，勉强可以应付而已。不但是这样，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啊。话说当时的我呢，晚上就在教会里面打地铺，就是睡在地上，这已经比走难的日子好得多了，也叫我想起了诗人所说的，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却因为有北宣的会友，一个姓吴的弟兄，他辞去了自己的工作，带着行李来了教会，在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底下呢，勉强地住了进来。他说我要奉献，我呢就弄好饭菜给他，他毫不客气地先吃了起来，只留下一丁点给我，而且呢他也不肯付钱呢。那个时候呢，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应付他，只有忍耐啦，宽恕啦，多煮一些饭菜让他吃呗。这样的日子过了四个多月，一直到教会请到了滕进辉先生当堂主任。那当时滕牧师就问起我的状况，我就把那个情况告诉了他。100元两个人吃不够啊，我还告诉他解决的办法不是要加钱，只要你把吴弟兄送走，问题就可以解决了。结果呢，滕进辉牧师就介绍吴弟兄到剑道上班了，哎，我的担子就减省了一半了。其实呢，刘院长一直对滕进辉先生是情有独钟的，因为宣道会呢在香港还是刚刚起步，实在需要好像滕牧师这么一位无论在魄力啊、灵力甚至是魅力都可以说是无懈可击的领袖来带领北宣，甚至呢是整个宣道会在香港的发展也需要他带领。刘福群院长呢， 极力的协调还有帮助，那么滕牧师竟然放弃了别的大教会的邀请，就在1957年9月到任成为了北宣的堂主任。而我呢，就有幸能够跟这么一位属灵前辈学习，还有一起侍奉了30年。滕牧师呢是我的老师，一切工作他交代以后呢，哎，我就言听计从了。当年滕牧师除了在北宣做堂主任以外呢，他还要在三个神学院，就是剑道、波道还有伯特利担任讲师，所以呢，他只能够在星期四的晚上回来领查经班，主日和主持崇拜，其他的事工他完全信托我和黎姑娘去执行。教会聚会的人数呢有增加，但是奉献呢却没有什么起色。滕牧师在讲坛上只教导真理，从来不讲奉献的。后来啊，我才明白当中的原因，羊不吃饱何来有奶呢？当年教会的经费非常的紧张，教会每个月发给滕牧师的那个薪金呢只有300块，但是每个月滕牧师都会把他从不同神学院还有个人翻译或者是写作的酬金里头啊拨出500块奉献给教会。也就是说呢，滕牧师每个月都补贴北宣的经费，甚至后来因为感染了肺结核啊，他本来应该需要休息的，却还是连夜的在翻译书啊写稿来帮补教会的经费。滕牧师上任了2个月以后啊，他查问教会存款还有多少，我就告诉他说存款是200块多一点点，其实这是全部节省下来的钱了。那滕牧师就提议说每个月拨出70块钱去支持大澳堂的福音工作。哇，这个意念呢在我的脑子里打了几个滚啊，我想到过去一年都没有吃过一餐饱饭，现在还要分给别人吃啊。但是当我念到滕牧师的榜样，于是呢我转念又想，哎，一碗饭分给2个人吃，不就是大家都能养活了吗？哎，这不单是北宣第一次和人分享，也是拆船的起点呢。我也从此呢学会了和人分享神的恩典的这种福气。我在北宣呢管理的钱财从几块钱到几百万，可以说是这35年和北宣的财政是分不开的。感谢主给我有清醒的头脑，有光明的心，从来没有出过差错。每个月呢一定有清单准时交给堂主任，但是呢在最初期曾经出现了2段小插曲，叫我更加要小心当一个好管家。1957年年中，一位弟兄李广培弟兄呢来教会查账啊，原来他半年前把20块钱投进奉献箱，但是没有信封上的留名，所以呢就收不到教会发出的收据，于是就找上门来查证。我呢翻查这个账簿，翻查这个奉献封，终于找到了对证了，就消除了他对教会的怀疑。经过这件事呢，我把所收到的奉献封保存10年，防止历史重演呢。那另外一次呢是会有陈森弟兄他离开世界，家里没有敛葬费，于是呢在星期四的查经祷告会以后啊，个人尽力的捐钱，收到743块钱还有4毛。那第二天呢我就转给商家745元，还在主日报告里头给会众知道这个事情。散会以后啊，滕牧师很严肃地追问我说， 捐给陈弟兄的殓葬费尾数是4毛钱，到哪去了？我知道他误会了，因为他只记得小数，忘了大数。我就回答说，因为我加上1.6元交给了商家，所以捐献给商家的词汇成为了整数。哈，后来我看见藤牧师面色一松，静静地走了。哎，从此我又多学了一个功课，管钱不可以加多，更不可以减少，总要向主忠心，向人负责，这样才算是一个好管家。50多年前的一幕，今天还是历历在目啊。虽然当年的生活艰苦，但是神的教训不要贪财，我却是牢牢地记在心里。当年虽然说教会每个月发给我的薪金是175块，但是好像我前面说过的，教会根本不能自给自足啊，更要藤进惠牧师补贴给教会。当年黎姑娘患有重病，而她更是3个孩子的母亲，是个寡妇。藤牧师和我都认定啊，照顾孤儿寡妇是我们应该尽的本分，所以呢，我们从来没有扣减黎姑娘的薪金。虽然我没有能力好像藤牧师那样的补贴给教会，但是我却可以少发自己的薪金啊。我是负责管束的吗？我看如果教会给我30块钱我就够吃了，哎，我就拿30块。如果给我50块钱我就够吃，我就拿50块就好了。而且呢，我从来不会把过去少拿的那些薪金累计起来，等教会奉献稳定的时候补回给自己，我不会的，因为我认为这是不必要的。那么后来我的侍奉的学习又有什么新的挑战呢？下次我们继续谈。
他敬畏上帝，他关爱家人，他尊重师长，他提携后辈，他是上帝所爱的仆人。您刚才收听的是胡钦牧师的故事《安徽小子》，每周二为您播出。
简单的重复昨天向机长报告的题目，就是施洗约翰他之所以被杀死了，原因是他指责哪一个王他的罪行呢？第一，法律王；第二，西西家王；第三，西律王。到底是哪一个王呢？你知道答案的话呢，请你通过手机短信告诉我，13229966022，在短信的前面加上无限两个字。同时呢，请你把你的姓名、地址、邮政编码同时通知我，我就会把礼物送给你了。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非常谢谢你的收听，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拜拜。
天亮了，你睡了，在唇边偷偷的种一朵盛开100万次的美梦，梦中我想不起来爱上你的初衷，你用脚趾调皮提醒我，我安静你啰嗦，我重抱你爱够，我们间没有一见钟情的借口，一杯咖啡过后留下心动的线索。